使徒的教训，第一篇。神在新约中的整个说话，关于神新约的经纶。读经：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五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至十五节，启示录二章一节七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启示录一章一至二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三节，九至十一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三十四至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二十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上，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一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六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二十四节上，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三章十五节，五章三十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罗马书一章四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九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十至十一节，使徒行传一章九至十一节，希伯来书二章七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五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这系列的信息首先要说到使徒的教训，然后要说到新约中的领导。许多基督徒从未听过关于使徒教训的信息，或者甚至从未听过这样的用词。无论如何，圣经中有这样一个词，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拨饼和祷告。这节指明，在五旬节那天，得救约三千人都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这节里有两件事属于使徒：教训和交通。按我所知，使徒们过去以后，只有一般基督徒曾充分留意这节。从1820年代起，弟兄们非常强调使徒的教训。达密和其他弟兄会教师强调说，我们必须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里。我们必须持续在两件事里，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我们若想要持续在使徒的交通里，就必须先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教训在先，然后才有交通。很少基督徒能告诉我们，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是什么，因为这两件事完全被人忽略了，所以整个基督教是混乱和分裂的。 今天基督教的特征乃是混乱和分裂。美国若没有宪法，就无法有正确的政府。宪法管制一切的律法，在宪法的范围以外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因为宪法是立法者制定法律的根基和范围。美国的宪法甚至比美国总统更高，总统若做了违反宪法的事，他就不能再实行职权。已过这一年，有人说教会乃是圣徒的教会，就如民主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然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是属于无法之人的，反之正确的国家是属于守宪法并在宪法下生活的人民，甚至这国家的第一号人物总统也必须在宪法之下，这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在宪法之下。我们的宪法乃是使徒的教训。我1962年12月来到这个国家并开始尽职，在这里尽职侍奉已经超过27年了。我从头一年就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照着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我们的宪法。令人悲伤的是，几乎整个基督教都不认识使徒的教训，甚至不知道有这件事。我们在这方面从弟兄会得了很多帮助，他们传给我们一些基本正确的教训，乃是照着使徒教训的。在使徒的教训这词中，使徒是复数的，教训是单数的。使徒的教训乃是众使徒的教训，不仅是彼得、约翰或保罗的教训，也是其他一些人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不是关于到底该将人浸在淡水里还是咸水里，到底剥饼时该用葡萄酒还是葡萄汁，到底姊妹们该否蒙头等这类事，这些次要的事都不算是使徒的教训。许多世纪以来，基督徒为这些事争执，这样的争论只是虚空无意的，这表明基督徒没有看见使徒的教训这个亮光。神在新约中的整个说话，使徒的说话，使徒的教训乃是神在新约中的整个说话。整本新约是使徒的教训，这本书里的确包括洗脚和水浸这样的事，但这些不是基本内在中心基础的事。宇宙中有一件美妙的事，神的说话。宇宙中头一件美妙的事就是神自己。宇宙中若没有神，那是何等悲剧。然而倘若有神，但他却不说话，我们就很悲惨。宇宙中若没有神就是悲剧，若没有神的说话，我们就很悲惨。但哈利路亚，我们有神，也有神的说话。神说话了，今天神仍然说话。神的说话中有许多事项，例如希伯来1:1-2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声言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神已立他做承受万有者，也曾借着他造了宇宙。神今天在子里向我们说话，他不是多份多方或借着声言者向我们说话，乃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他在子 这一个人为你向我们说话。达密曾指出，按希腊原文，这里的在子里一词无指定冠词。达密有很美妙的领会，他说，因为没有指定冠词，所以这话的意思必定是神在子的人为你说话。只有一位神，我们这位神的名乃是父子灵。这就像许多英文社会中实行的用三个名字给一个人命名，这是很有意义的。文森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名总是指人位，因此神在子里说话表示神在指的人为你说话。新约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从这样一段话可以看见，神在新约的说话乃是用成为肉体的方式。神在为人的子里，在四福音里的说话。成为肉体记载于四福音，在四福音里说话的耶稣乃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的说话就是神在为人的子里，在四福音里的说话。约翰十四章十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父与子是一，子说话时父就在说话，父在子的人为你说话。神接着使徒在那是纳林的子里，从形状到启示录里的说话。神的说话没有停在四福音里，从使徒形状到启示录，他也接着使徒在是纳林的子里说话。神在子里说话时，有一天只告诉他的门徒，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的而要宣示于你们。主耶稣似乎在说，当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但即使他自己也不曾从自己说什么，他要从我有所领受，然后将他从我所领受的宣示于你们。这就是说，是福音之后有神进一步的说话。在使徒行传、使徒保罗的十四封书信、雅各书、彼得的两封书信、约翰的三封书信、犹大书和启示录里，神进一步说话，这些全是神在子里的说话。首先，神的说话是在子的人位里；其次，神的说话是在纳林的人位里。神首先为人的子里，在四福音里说话，在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里。神借着使徒在是纳林的子里进一步说话。在四福音里，神并不是借着一些人说话，但在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里，神借着使徒 在示那林的子女说话。神在示那林的子女说话，是借着几位使徒，就是彼得、约翰、保罗、雅各和犹大。整本新约几乎是由这五个人说出来的。四福音是主耶稣说的话，然后在马太28:20，他嘱咐门徒，凡他所吩咐他们的，他们都要教训那些被他们进入三一神里面的人。马太5:6-7记载了所谓的三善宝训，马太13记载了关于国度之奥秘的七个比喻，马太24:25记载了主在橄榄山上所预言的。马太福音这三段话很美妙，没有一位哲学家或伟大的教师能说出像这几段里所记载的那样有深度有智慧的话。毫无疑问，使徒们必定将这6圣经教训在他们以后信主的人。约翰14:15-16和17很奥秘，远超我们所能领会，这些话全是那人耶稣所说的。耶稣嘱咐他的信徒将这几段话教训那些在他们以后跟随的人。四福音所有的内容必定出使徒们一再的复述。福音书之后有使徒行传，其中有彼得和保罗的说话，然后是保罗所说的14封书信，雅各所说的1封书信，彼得所说的2封书信，约�翰所说的3封书信，以及犹大所说的1封书信，最后借着约翰所写的启示录。这是主耶稣成为那灵所说的话。我们仔细读启示录就能看见，这是主成了那灵借着约翰所说的话，因为是约翰写了那卷书。这真是美妙。启示录2:3里有7封书信，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主耶稣在说，但每封信到了末了却告诉我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应当听。这指明主的说话就是那灵的说话，因为他就是那灵。这说话借着约翰写出来，写给个别召会的各封书信，也是为着众召会的。这是神的说话。保罗为主所用，在他的说话中完成神的话，特别是关于三一神的奥秘。保罗完成了神说话中关于三一神奥秘的那部分，但约翰完成了神整个的说话。所以在启示录末了有结语说，无人有权利在这书上加添什么或从这书上删去什么。到了启示录，神的说话完全完成了，完全成全了，没有人能在这话加添什么。我们教的史密斯约瑟声称自己在圣经之外再有所领受，这样的声称是属魔鬼的。没有人能说在圣经之外还有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已经完成了。因此今天神说话时，他只是重复他已经说过的。使徒的教训乃是神在新约中的整个说话，先在为人的子女，然后借着使徒，再是那灵的子女。在新约，神不能离开成为肉体的原则，他必须借着人说话。在四福音所借着的人是耶稣，在以后23卷书 所借着的人是使徒们。今天我们就是那般人，神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说话。关于神新约的经纶，从成为肉体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使徒的教训是神整个的说话。关于神新约的经纶，从神的成为肉体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这说话不是关于受浸、门头、洗脚或波饼的事，乃是关于神新约的经纶。许多基督徒从未听过神新约的经纶一词。经纶按原文也可译为安排、行政或计划。神有一个计划，因此他有一个安排，他要花他的安排下完成他的计划，就需要行政。我们每天都有计划，我清早起来亲近主，然后吃早餐，早餐之后散步十分钟，然后就去做一天的工作。我可能阅读或回答一些信件，或者听人读一些信息，或写一些纲目，或研读一些经节。可能在11:30有一个约会，之后我就吃午饭，下午午睡之后可能有另外一个约会，然后就吃晚饭，晚饭之后可能有晚上的聚会。这表明我是有计划的。三一神的成为肉体，神新约的计划是要使自己成为肉体，这是何等美妙。几千年来神仍然是神圣的神，但他有一个新约的计划。他这计划的头一步是成为肉体，使他自己与人调和，好进入人里面。这是神被带进人里面，使他能将自己与人调和的步骤。神生在一个童女里面，在玛利亚的腹中过了9个月，这样他就有份于人的血肉之体。他出生经过了为人的生活，为人生活是成为肉体的一部分。神成了一个人，为要活在地上。他不是成了一个人然后只留在地上几个小时就回到诸天之上，不，他留在这里33.5年之久。他花了约30年在一个木匠家里，然后他开始周游布道，那是他的生活。他受了很多苦，他经历了寒暑，他知道人常有一切的困忧。耶稣基督包罗万有的死，神计划中的第二步是耶稣基督那美妙包罗万有的死。这样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对付了罪性和罪行，这死也对付了救人。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也对付了撒旦，就是那蛇，并对付了挂在撒旦身上的世界，这死解决了人与神之间一切的问题，并完成了神永远的救赎。由钉十字架的耶稣流出来的血所表征，耶稣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也释放出神圣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流出来的水所表征的。包罗万有的死就是我们的死，也是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的死何等美妙。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包罗万有的死之后，主耶稣复活了。 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死，使神满足了，也见证我们在基督里，并与基督一同得神称义。我们在基督里得称义，乃是客观的称义，我们与他一同得称义，是主观的称义。基督如今与我们同活，我们也与基督同活，因此我们过一种使我们能主观得称义的生活。那人耶稣在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基督的出生。那人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基督这样的复活也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信徒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并将他们升为神的众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使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最终这复活使三一神得着终极的完成，并使神的灵成为三一神终极完成的那灵。三一神成为肉体以前，他这神圣的人位还没有人的性情，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完全的，却还没有完成，他缺了人的性情。借着成为肉体，他取得人的性情，但他仍有所缺，因为他从未进入死。甚至他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三一神仍有所缺，因为他还未进入复活。在复活里，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就成就了，乃是等到三一神在复活里得着终极完成以后，三一神父子灵的名称才被提起。主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一座山上与门徒见面，吩咐他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三一神如今完成了，他如今已经终极完成了。基督的复活乃是使三一神得着终极的完成，神的灵如今已经释放出来，神的灵就是做三一神终极完成的那灵。那灵这名称很简单，但这名称的意义并不简单。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耶稣这话是指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在复活里得着荣耀的，他得着荣耀以后就有那灵。新约末了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用到那灵这名称，在这样一个名称里没有提到神、基督、子或父，那灵是终极完成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这一位乃是新郎，我们的新郎是一位美妙的人物，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那灵的三一神。在那灵里有父有子有人的性情，包罗万有的死以及复活，一切都在那灵里。那灵是新郎，而重生审别变化磨成并得荣的三部分人乃是心腹。圣经的末了有着奇妙的一对，构成了新郎与新妇的奇妙故事。不过有了基督的复活，神的计划还未完成。基督的升天，隐秘的部分，神计划末了的部分是基督的升天。新约启示，基督的升天有两部分，隐秘的部分和公开的部分。 许多圣经读者没有看见基督的升天有隐秘的部分，这隐秘的部分发生在复活那天清晨。那天早上，复活的基督除了玛利亚以外没有见过任何人。玛利亚认出他是谁以后就想要摸他，但他不许他那样做，因为他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同一天晚上，他回到门徒那里让他们摸他。他回到门徒那里以前不许任何人摸他，因为复活的新鲜应该呈现给父，使父满足，好叫神能尝到他在复活里的新鲜。这是初熟的庄稼所预表的。公开的部分，基督的升天也有公开的部分。好些主的门徒看见他公开的升天，那时天使来宣告说，他们见基督怎样升到诸天，他还要怎样回来。基督升天公开的部分，是基督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被立为主为基督，做元首做救主，并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这样升天乃是基督做救主的终极完成。一个微小的人拿撒勒人被立为万有的主和基督，神经纶的完成者。基督被立为所有元首中最高的元首，使他也能做救主。他若不是元首，就不会有能力拯救我们。他做元首，就有各种的能力做我们的救主。主若需要每书之间有战争，好叫100个人得救，主能单单为着那100个人的得救而安排一次战争。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与传教士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借着她得知许多关于美国的事。我爱美国，也常常思想美国的事，但我从未想到过我会来到美国。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认为中国战后会得着自由，并会得到美国的帮助，建立一个大的民主共和国，与美国势力相当，好维护太平洋的安全。我既有这样的眼光，就想要发展内蒙古。然而至终我来到美国，我来到这个国家乃是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成就的。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绝不可能来到这里。这不是一件小事，许多高品的中国人因看那次战争而来到美国。这表明主耶稣是支配那场战争的。我每天带着期望看看报纸，最近苏俄在政治上的变动指明苏联渐渐要成为民主国家。我在等待共产党到底会不会成为民主国家。在但以理二章那个预言中的大象，有金头、银胸、银臂、铜腹和铜腰，以及2条铁腿。那象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就是铁与泥混在一起。当共产党是苏俄唯一统治的党，所有的泥都被抹杀了。现在泥起来说话了，这帮助我们看见但以理二章那个预言的应验。按照那个预言，主耶稣要回来，如同一块非人手所凿的，乃是神所凿出来的石头。这块石头会打在半铁半泥的十字脚趾头上，把大象的脚砸碎， 若没有过去这年所发生的事件，但以你二章的预言就不能应验。哈利路亚，基督是调度万有的元首，基督也是救主，为要成为救主，他完成了一切，他经过了死，进入复活，并升到诸天之上，他得着荣耀，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被立为主为基督，也做了元首和救主。不仅如此，他更像召会做万有的头，现今他完全终极完成为救主，就是能施拯救的一位。基督也是无所不在的，他是赐生命的灵，他就像环绕地球的空气，等着人相信他并接受他。神计划头四个基本的步骤，包括成为肉体，耶稣基督包罗万有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的升天。三一神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救主也终极完成了。这些就是使徒的教训所包括的事。我们需要学习认识这一切事。神计划中的头一步乃是三一神的成为肉体。三一神的成为肉体就是神生在童女里面。马太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就是从圣灵所生的。神生在童女里面，并留在那里九个月之久。这位神有份于人的血肉之体，我们可能不喜欢血肉之体，但神渴望有份于血肉之体，好使他能和我们一样。他成了一个人，将神带进人里面。在成为肉体以前，神是神，人是人，但借着成为肉体，神进入人里面，使神得以与人调和。这调和的结果乃是一个神人，神与人成为一。然后他经过为人的生活，在耶稣的那些年间，有一个是神的人活在地上。我们需要走遍全球教导这一切的事。我们不该教导人该在什么水里受浸，或者波饼该用葡萄汁还是葡萄酒。我们该学习使徒教训中所包含的一切主要的事。李长寿弟兄于主后1990年2月7日将于美国加州安娜汉